者之道，在于教导真理，忠心牧养群羊，提防异端入侵。透过提摩太前后书，让我们掌握教会管理的秘诀，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提摩太前后书研读。
在上一回呢，我们就讲到怎样拣选教会的领袖啊，包括这个监督啊，或者是长老，或者是执事，也讲到了教会呢就是神的家啊，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呢，我们更加要呢特别的反省到自己的教会生活，自己呢怎样呢啊为教会去守望。那既然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既然教会又是神的家，那么作为教会的牧者呢，就要坚守真理，警醒提防异端错谬的思想呢入侵教会。从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开始呢，保罗将要讨论到一些很实际的牧养的问题了。在第四章的一节到五节呢，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要注意的，就是在末日教会将要面对的危险。这危险就是有人会离弃真道，甚至传扬鬼魔的道理。那今天我们就会呢讲到提摩太前书的第八讲，讲题就是末世的危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呢，正是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到五节。那请先听我把这段经文念一次。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五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在这里呢，保罗提醒了提摩太要留意空中掌权的恶者对教会和对神儿女所做的攻击。保罗从圣灵领受到启示，提到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在这第一节的经文里边，这其中的后来两个字呢，指的并不是末世，而是保罗那个时代以后。实际上就是在保罗的时代，在以弗所的教会呢，已经有人离经背道了。鬼魔透过人在教会里边工作，使得那些人传播错误的道理，叫人不再对纯正的道理感到兴趣，只爱听一些荒谬的话语。那些说谎话的假教师，用假冒为善的方法来欺骗一些欠缺分辨能力的人，也欺骗一些呢信心软弱的信徒。他们正是说谎之人。保罗说他们的良心呢，是像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那也就是说，他们的良心呢已经硬化了，对于真理呢毫无反应了，已经完全失去分辨真理错谬的能力了，就像是已经被热铁烙死了。那在这儿呢，保罗就使用了当时的一个 比喻啊。那我们知道，早期养牛的人呢，为了方便辨认哪一只牛是属于谁的，他们呢就会有一个做法，就是用铁打出一个记号，放在火里边烧红，然后呢就烙在牛屁股上来去做一个辨认的。后来呢就有一些人用同样的方法，用烧红的热铁烙在奴隶的身上做记号，他当然是非常残忍的做法了。那保罗就用这个比喻来去说明啊，撒旦他也是用同一样的方法，把属于他的人烙了印记在他的良心上，叫那些人呢永远的属于他。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要小心啊。我们知道神一直在世上寻找人，神拣选人，呼召人去跟从他，让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做他的仆人，为他来去向世人讲解属神的真理。可是在同一时间呢，撒旦他也不闲着，他也像吼叫的狮子四处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好做他的奴隶，叫人离弃真神，却向世人讲一些鬼魔的道理。我们今天在世为人，常常要面对的抉择就是，到底该听从谁的？是听从神呢，还是听从撒旦呢？我们或许会问，那我该怎样分辨呢？怎么知道哪些人是属于神，应该听他的，哪些人是属于撒旦，不应该听呢？保罗在这里就说出了撒旦仆役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些撒旦仆役呢都是说谎的，特别喜欢假冒伪善，他们常常就是前言不对后语，似是而非，他们为了吸引人常常是夸大的，不真实的。所以在这里啊，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三节开始呢，保罗就说出他们的错误了。四章三节这么讲，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这里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先要呢了解一下背景，那就是呢当时啊这些人啊，就是传假道理的这些假师傅们，他们犯了错误，就是他们有两种错谬的思想。第一种就是诺斯底主义，第二种就是艾瑟尼派的思想。那这个艾瑟尼派和诺斯底主义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禁止欲望，很推崇呢禁止欲望的。艾瑟尼派呢就将圣洁和禁止欲望呢就看为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呢，禁止身体上任何的欲望呢，就是圣洁的了。而且呢，他们推崇独身主义，不要结婚。而诺斯底主义呢，就更是极端了。存诺斯底主义思想的人就认为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是邪恶的，只有灵界才是最美善的。这些诺斯底主义思想的人说，这个世界是邪恶的，因为这个世界上都是属于物质的嘛，那连带我们人类的身体呢也是邪恶的，因为呢身体也是属于物质的。那不光是身体啊，就像身体里边一切的需要和欲望，比方说我想吃啊，我想喝，我想睡觉啊，这都是邪恶的。肚子饿是邪恶的，想喝水是邪恶的，想睡觉都是邪恶的。总而言之，一切从身体发出的要求都是不好的，这些是会影响灵魂的发展的。如果要灵魂自由呢，就要抵制身体里边所有的欲望了。这就是诺斯底派 他们的想法。艾瑟尼派和诺斯底的主义这两种错谬的理论呢，当时在以弗所教会呢就做出了一些很坏的影响啊。他们很看重的两种错谬的教导，那第一种教导就是禁止嫁娶。那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过，其中艾瑟尼派他认为呢，禁止欲望啊，独身是好的，这才是圣洁的嘛。因为呢，人身体的欲望啊都是邪恶的，所以呢，性欲也是邪恶的。这是他们呢第一种错谬的教导。第二种错谬的教导呢，就是他们禁戒人吃肉，不许人吃肉，只许人吃素，因为呢，口腹之欲呢也是邪恶的。存这些思想的人呢，是受了撒旦的影响。撒旦要人相信，人是可以比神更严格的，这样子就可以显出人的义了。可这些想法都是荒谬错误的，可能他们的起点也是好的，但却是矫枉过正，变得似是而非了。比方说，他们呢禁止别人嫁娶，觉得人所以要结婚，不过是为了满足人的性欲而已。而性欲本质上是败坏人的，所以一定要禁绝。就这样，就要禁止嫁娶了。可是，这是圣经的教导吗？神禁止人嫁娶吗？婚姻的目的只为满足性欲吗？当然不是。婚姻制度有着更高的意义和价值啊。起初神造了亚当，看着他孤单的生活觉得不对劲儿，就说那个人独居不好，于是呢造出了夏娃，成为了亚当的帮助。神使他们俩成为夫妇，生养儿女，管理大地。神看见他们有美丽的家庭生活，就说好。撒旦看见神造出美好的人伦关系，心里不舒服，就使计对人说，人为什么要嫁娶呢？一结婚就有了合法的性关系了，人就会沉醉在肉欲的追求里边了。肉欲是邪恶的，婚嫁不是错的吗？表面听起来呢，撒旦这似是而非的道理呢，是很容易叫人陷在迷惘当中了。他总是片面的引用神真理的话，然后呢，就按照自己的私意，乱解一通，乱加引申，就叫人黑白不分了。可是，只要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知道婚姻的意义，明白性欲本身是中性的，而不是邪恶的。只有当人在婚姻关系以外乱搞男女关系，这样的性欲才是他定罪的。不错，人是有性的冲动，我们却要控制性欲，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去行。要知道，要明白神喜悦人建立基督化家庭，来去荣耀他。性本身也是夫妻之间一种很美好的爱的交流。另一方面，独身的恩赐呢，也是出于神的，只是每个人领受的不同。有人的领受是结婚，有人的领受是独身。不管是结婚还是独身，只要爱神，用自己的生活形式来去荣耀神，见证神，这都是合神心意的。就像建立基督化家庭是神喜悦的，可是过一个自由自在的啊独身的生活，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去侍奉神，这也是神喜悦的。只要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就不会轻易的中了撒旦的诡计了。再说身体，身体真像艾瑟尼派或者是诺斯底主义他们所讲的是邪恶的吗？ 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是这么讲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就是孝的开端了。其实我们不光是从父母来去领受这个身体，我们也是从神来领受了这个身体。那圣经到底是怎样论到身体呢？在哥林多前书6:19-20这么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弟兄姊妹，原来我们的身体不光属于我们自己，还属于创造我们的神呢。而且弟兄姊妹，每一位信主的肢体生命里边更是住着圣灵啊。所以我们岂不是说要献上这个身体来当作活祭去侍奉主，去荣耀神吗？我们怎能够看待我们的身体是邪恶的，因此就自我虐待啊，禁制自身呢？这样做是错的。可惜的是呢，那当时呢，有一些人呢，就是因为受了一些错谬的思想影响，结果就不可思议的对付神所赐给我们的身体，叫他受尽了折磨。那不光是当时的人，那后来的人呢也是这样。那比方说在历史上的第4世纪啊，有一些的教父，他们一生都不吃肉，也不吃任何煮熟的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说煮熟的东西呢是太好吃了，这么吃起来是叫身体太舒服了，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呢就应该苦待己身。怎么苦待呢？就什么东西都不煮，只吃生的，就连芋头啊土豆啊都这样生吃，这样子岂不会吃出病来吗？又有一些教父为了不让自己睡觉，就跑到山顶的悬崖边站着，知道这样子只要一打盖水就会掉下悬崖摔个粉身碎骨，这样子就可以禁止自己不睡觉了。可是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而异端偏偏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现在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好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好好的善待我们的身体呢？身体是神所赐予的，我们的身体里边是住着圣灵，我们要善待也善用我们这身子，用来荣耀神，见证神。那说完这个身体，我们再讲讲食物吧。那食物刚才那些呢啊，错谬的教派啊，错谬的思想，就叫人禁止吃肉，只许人吃素。但这是圣经的教导吗？难道说只有蔬菜是神做的，所以我们可以吃，而牲畜鱼类就不是神做的，所以我们就不可以吃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4-5这么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那这里呢很清楚就讲明白禁戒食物的不对，为什么呢？第4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特别就是如果存着感谢啊来去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神所造的食物呢，原来就是给人吃的，那只要人感谢着领受了就可以吃了。如果禁戒食物啊，不吃这些食物，那就是限制了神的恩典，拒绝了神的赐予。人本来可以感谢着领受神所赐的东西，但是禁戒的结果呢，不能吃，不能吃呢，人也不能够 因此而献上感谢。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这是保罗他在晚年的时候呢领受而来的真理。按着这个原则，所有神造的东西呢都是有它正当的用处的，只要我们照着正当的用处，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所有对身体有益处的，就是我们可以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神创造了万物，赐给了人类，就是要人呢享受神的丰富，从而呢生出感谢的心。但是因为人犯罪以后，结果呢就得落在律法底下，那落在律法底下就是神的恩典受到了限制。在律法底下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吃的，不但是在行为上受到了约束，就连所吃的食物呢也要受约束。这一切的约束就告诉人罪恶里边的不自由。可是我们今天经过了主耶稣的救赎，我们不再受律法的辖制和咒诅了，凡物都可以借着神的道和我们的感谢祈求而洁净了。凡是我们可以感谢着领受的，都是可以吃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能会看到一个词，神的道。第五节说，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什么是神的道呢？这神的道在原文的希腊文里边呢，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本身是有能力的，神借着他的话语创造了世界，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而主耶稣谈论到食物的时候呢，也曾经这么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这是马太福音15:11记载的。可见啊，食物本身并没有什么作用，不会说你吃了什么就叫你更加圣洁，你吃了什么就叫你更加肮脏。因为主说明啊，叫人污秽的不是食物，而是人的心。那另外，保罗他在罗马书的14里边呢，也谈论到吃肉。那里就提到，如果是存着疑心吃肉就有罪。那里是这么讲，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因为呢他没有感谢着去领受。旧约禁戒各种食物，无非都是要教导人要分别为圣，感谢而领受神所赐的食物，那就是把食物分别为圣了。在使徒行传的10:15里边呢，彼得在异象当中呢听到神对他所讲的话，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那虽然那些物呢就像是俗物，但是神却告诉彼得，他所洁净的东西是不可以当作俗物，不可以呢像以前的那样犹太人想，这些东西呢是不可以吃的，不洁净的。那显然这些食物的俗或者是不俗，洁净跟不洁净呢并不是食物本身有什么效用，只要神洁净了，不管是什么都可以得到洁净。所以食物本身不会叫人污秽，叫人污秽的是人心的败坏。那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呢，这些异端邪说所说的是荒谬的。那再说这个爱色尼派和诺斯底主义呢，说整个世界呢都是邪恶的，整个物质世界真是邪恶的吗？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需要也是神赐给我们的。 正好像我们在主导文里面这么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赐给我们，的确是这样。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所吃的饭，吃的菜和肉，都是神赐下的，我们应当存着感恩的心去享用。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在吃饭以前谢祷。不信主的人，他们吃饭呢是不会感谢祷告的，因为他们觉得食物呢都是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换回来的。当他们看见一些基督徒在吃饭之前呢在那里谢恩，他们还会笑他们。那基督徒当然明白，米是要我们努力的耕耘才会有收成。问题是，人努力耕种，地就必然会给我们丰收吗？天如果不下雨，自来水管又怎样能够流下水来呢？我们人就是再有本事，也不能够无中生有，变出一口猪，让我们有猪肉可以吃啊。我们有工作，能够挣钱糊口，也不是必然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食物可以吃，有水可以喝，就要存着感谢的心去领受，并且祷告感谢神。如果我们有生命，也应该保养顾惜，用身子荣耀神，见证神。如果我们有配偶，也应该尊重婚姻，在性方面忠于配偶。弟兄姊妹，或许今天在你的身边不会出现好像保罗时代那样出现的诺斯底主义或者是爱色尼，但是会不会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在影响着你的思想呢？但愿我们都能够熟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这样子就不会容易陷在错谬的思想当中了。那好，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那么愿神呢他也加给你有智慧聪明去明白他的话，并且呢也盼望你可以更加的好好珍惜爱护自己的身体。